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帕罗林枢机接受采访表示，教宗对世青节寄予厚望。里斯本世青节为全球教育契约注入新动力。教宗方济各8月2日上午9时43分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他乘坐的专机比预计时间提前15分钟降落在里斯本的菲戈马杜罗空军基地。这是教宗第二次到访葡萄牙，第一次于2017年5月出席法蒂玛圣母显现百周年纪念活动。这一次他将在此与数百万青年会晤，一起分享第37届世青节的美好。方济各乘坐的飞机是一架零排放二氧化碳的飞机，他于早晨8点从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起飞，经过3个小时抵达里斯本。出发前，教宗在圣马尔大之家问候了大约15个人。他们由教宗政绩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枢机陪同，其中包括一个康复团体的几位青年和3位祖父母。教宗抵达机场后，圣座驻葡萄牙大使斯卡波罗总主教登上座机迎接教宗。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德索萨和2名身着传统服饰、手捧花束的儿童在座机下欢迎教宗。在接受仪仗队的敬意后，教宗和总统来到贵宾休息室，在那里介绍了葡萄牙和梵蒂冈2国代表团。教宗与德索萨总统进行了简短的问候，随后教宗前往国家元首官邸贝伦宫，再次会晤葡萄牙总统，接受欢迎仪式，并礼貌拜访总统。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位于大西洋沿岸的特如河的出口。除了作为该国的行政中心，它还是主要的港口和最大的城市、经济、文化和旅游中心。里斯本由腓尼基人创建，先后被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征服。不过，根据一个极古老的传说，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尤利西斯在返回伊萨卡的途中曾在这里登陆。后来这座城市成了罗马帝国卢西塔尼亚行省的首府。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该城遭到了北方蛮族的入侵，并于公元711年被穆斯林征服。1147年亚丰索一世重新夺回这片土地，建于其中心位置，1255年成了葡萄牙王国的首都。葡萄牙人是大西洋上有胆有识的开拓者，很快就垄断了大部分香料贸易。葡萄牙帝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向外殖民的帝国。 1755年11月1日，这座城市遭遇了历史上最具破坏性和打击最大的一次地震。那次地震约为里氏9级，随后发生的海啸和波及面极广的火灾摧毁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之后的重建工作由彭巴尔侯爵梅洛领导。在随后的19世纪和20世纪，由于工业的发展，里斯本不断扩大和发展。今天，在这座欧洲最西端首都的主要地标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世纪的圣若热城堡。它坐落在一座山丘上，俯瞰着古老城区阿尔法玛，而位于特如河畔的贝伦塔，与同样建于16世纪的热罗尼莫隐修院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都位于贝伦区的发现区。此外还有基督君王像，1959年建成，高79米，伸出双臂的耶稣基督环抱里斯本和特如河。瓦斯科达伽马塔高145米，位于海滨的万国公园内。在最重要的建筑群中，非圣母大殿主教座堂莫属，它位于阿尔法玛城区中心，历史可以追溯到1147年。圣洛克的耶稣会圣堂也很出名，内有喜者若翰小堂，18世纪中叶建于罗马，是后来用三艘大船一块一块地从海上运到里斯本的。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里斯本的一个引人入胜的重要标志仍旧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黄色有轨电车，内部为木质结构，其中28路有轨电车最为驰名。它从位于坎波奥利克的终点站开往马蒂姆莫尼兹广场，途经城市的许多地区，如贝沙、齐阿多、上贝鲁阿托、阿尔法玛和格拉萨。众多青年已经抵达里斯本，期待与教宗方济各一起庆祝第37届世界青年节。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教宗启程前夕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指出这些聚会本身蕴含强大的力量，甚至是改变生命的力量。对于那些无法亲自前往里斯本参加世青节的人，国务卿期许他们也有参与感。帕罗林枢机首先表示，圣父教宗对本届在里斯本举行的世界青年节寄予厚望，先前已在多个视频讯息中邀请青年与他一起参加这次朝圣之旅，为教会的这次盛会做准备，特别是要在祈祷中做准备。这些聚会本身蕴含强大的力量，甚至是改变生命的力量。正如教宗近日所说的，在世青节这样的活动中，人会成长很多。本届世青节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天主教青年首次举行的全球聚会。圣座国务卿指出，我们的世界处于深刻的变化中，先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惨痛经验，现在则是在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冲突，青年此刻比以往更需要与耶稣基督的面容相遇，更需要认识那带来救恩的天主圣言，更需要成为基督的门徒。因此，世青节更显得是一种途径，一个向青年界服传的重要场合。接着，帕罗林枢机谈到教宗在法蒂玛圣母朝圣地的行程。枢机表示，圣父教宗将会会见患病的青年，与他们一起诵念玫瑰经。我相信教宗想要重申圣母于1917年显现时给三个牧童的讯息， 那是在战乱世界中安慰的话语，希望的话语。当年的战乱跟我们今天体验到的差不多，当时圣母对牧童们发出邀请，并通过他们劝勉世人祈祷、念经，尤其是诵念玫瑰经，满心信赖能求得世界和平。此外，国务卿也指出，世青节是三重的聆听时刻。第一重是聆听上主，上主的召教，在这个层面，意义格外深远的时刻是周六晚上的守夜礼和明供圣体，与临在感恩圣事中的上主相遇，让感恩圣事中的上主来遇见自己，这意味着也准备好聆听他的圣言。第二重聆听是聆听教宗，教宗能与青年产生共鸣，与他们交谈，送给他们一些能震撼人心、鼓励并激发他们奉献出最好的自己的金玉良言。再者，博多禄继承人是信仰的见证人和导师，与他的相遇能成为青年的生命得到转变的缘由。第三重聆听是青年彼此相遇、互相聆听的时刻。每一届世青节都是与他国青年相遇的机会，从而认识同龄人如何活出他们的多元富饶，使彼此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最后，提到那些无法亲自前往里斯本参加世青节大会的人们，帕罗林书记强调，各地也将举办相关活动，而且能通过传播渠道收看里斯本的聚会。圣座国务卿说，对于那些无法前往里斯本的人，我邀请他们在精神上与教宗、与他们在里斯本的同龄人在一起，即使人在远方，也要热切活出这经验，与那些在里斯本的人祈祷，并且为他们祈祷。换句话说，他们也应该感受到积极参与本届世青节。圣座文化教育部决定，在里斯本世界青年节的机会上，为全球教育契约注入一股新动力，其方式是实体会晤和在社交媒体上做见证。全球教育契约由教宗方济各于2019年创立，旨在增进年轻世代的福祉。为此，全球教育契约活动将作为世界青年节的一部分。圣座文化教育部将在里斯本世青节展览场所设立一个展位，旨在宣传全球教育契约。最重要的是，通过展位的活动以及在线调查，向青年访问者收集信息，了解他们对教育和未来前景的印象、想法和建议。青年访问者将被邀请在社交媒体中使用全球教育契约的主题标签，分享他们的经历，发帖子和放视频。访问者也可以制作一个讲述特别教育经历的时长90秒的视频短片，随后最有意义的几个视频短片将被筛选出放在全球教育契约官方网站上。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有些人会误以为基督信仰的成圣之路仅限于那些为天主守独身度奉献生活的人，例如神父、修女，误以为家庭跟圣德扯不上关系。但实际上，在婚姻生活、家庭互动中，也存在着基督徒走向天主国度的成圣之路。从古至今，多少已婚的男女信友荣列圣品，尤其是有多少做母亲的坚定了孩子的信德，甚至是用眼泪在天主台前代祷，把远离天主的儿女带回天主父的身边。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家之母的信德。在家庭里，母亲的榜样影响深远。如果一家之母是个恭敬天主的基督徒，这户人家肯定有享不完的福分。这福分并非功成名就，而是与天主的亲密关系。因为家里有个常祈祷的妈妈，意味着我们在天主面前有个充满恒心毅力的转求者。关于基督徒家庭的这个特色，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一书中写道：俗话说，母凭子贵，如果您的孩子聪明绝顶，才智超群，年纪轻轻就在名牌大学任教授之职，您是否欢欣鼓舞，因他而倍感荣耀？今天我们要探寻的这位母亲却不这么觉得，反而每天以泪洗面，因这样一个聪明出众的孩子尝了无数苦味。这位母亲是圣弗莫尼家，她年幼时嫁巴特利为妻，其夫性情暴躁，婆婆生性乖戾，婚姻生活很是苦楚。圣父逆来顺受，尽献基督徒之忍耐与爱德，又常苦口婆心劝导他们，二人终被感化，灵洗入教。圣父常为丈夫在逝世前一年得以受洗，能分享天主之救恩而感谢天主。圣父育有二子一女，倾心教导信仰之道。无奈聪明绝伦的长子奥斯定年少得志，轻狂浮华，不但生活糜烂，远离天主正道，后来竟然信从摩尼派异端。圣父每日祈祷痛哭，哀求天主感化爱子。传言中，他的面庞因常年累月的哭泣而刻下泪沟。有一位主教对他预言：你放心吧，你流了这么多的泪，你的儿子绝不会丧亡。这预言终于实现。西元387年的复活节，悔改的奥斯定在圣昂伯罗薛主教手中受洗，母子终于在天主前合一。在母子共返非洲的途中，莫尼加患病去世。她虽然希望死后能和丈夫合葬，但如今客死异乡也并不遗憾。遗言说：天主无所不在，任何地方距离天主都不遥远。我的身体无论葬在哪里，我的枯骨将来都会复活。圣父莫尼加在1600多年前为我们树立了基督徒母亲的榜样。 一心依靠天主的基督徒妇女，不仅珍惜爱护她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在尘世的福祉，也关心担忧她的灵性生命永恒的福乐。关于这点，子墨表示，今日社会有无数的母亲为孩子的学业事业操心挂虑，因成绩高低时而喜时而忧，但在信仰的道路上并没有紧握其手时刻关注。且看有多少儿童为各种补习班而游离于主日学之外，有多少成年人为所谓打拼事业而远离天主，而为人父母者又有对孩子无法一视同仁者。孩子聪明伶俐，让他们有面子，他们就视为安慰与骄傲；孩子资质一般或愚钝，则唉声叹气，夜不能寐。对他人孩子的评断也常以俗世标准追捧或批评，却不看孩子内在的性德之深浅。为圣父莫尼加来说，二子一女，他视那两个功业平平的孩子为安慰，只因他们常在天主面前承欢，却为那人前显贵的孩子而时时痛苦，只因他远离了天主。可见在他心中，世间万般为天主的喜悦是评判标准。这也是一位受苦的母亲，跟我们一样有着叛逆的孩子，但这是一位不抱怨不歇斯底里的母亲，是一位恒心祈祷常年累月在痛苦中依靠信德祈祷的母亲，是常将孩子捧于天主台前的母亲。她所流下的眼泪不但在她面庞上刻下在天国荣耀的标记，更积累成孩子成圣的恩宠汪洋，令浪荡不羁的奥斯定成为圣教会的大圣师。天主也以列圣品显扬了他，所有的泪水都化为喜乐。可见我们所受的苦若与天主结合，终将成为幸福的途径。有的朋友们可能会感叹自己没有圣父莫尼加这样性德深厚的母亲，与父母亲的信仰不同，或是在信仰经验上话不投机。这种时候我们谁也不必感到孤单，因为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疼爱我们爱我们如亲生儿女的母亲，圣母妈妈。她既然是主耶稣的母亲，也就是我们每个信友的母亲，她也为我们忍受了千辛万苦。有一回，意大利主教团电视台与圣座传播部共同制作了系列节目，请教宗谈谈我们的圣母妈妈。教宗论及圣母玛利亚对她亲子耶稣的爱，提到她在阿根廷的经验，说，我时常搭公交车经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监狱门口，那里有大排长龙的母亲，人人都看到他们排队进监狱，因为他们的儿子关在里头。为了进入探监，一名妇女往往得遭受羞辱，例如搜身检查，但这些母亲们毫不在乎，甘愿为孩子忍受这一切。圣母玛利亚也是这样，她不在意别人的闲言碎语，只关心她的儿子。但她的亲子耶稣将她留下，不仅是为了耶稣舍弃生命，耶稣在十字架上将母亲赐予我们每个人。 若望福音记载，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就从那时起，那门徒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教宗对此阐明，如此一来，我们便能理解圣保禄宗徒在腓立伯书信中谈论天主子的段落。他是自谦自义的天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所有罪过。圣保禄在想的是，天主成了罪，他没有犯罪，却替我们成了罪。而圣母玛利亚则是罪人的母亲，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今天我们介绍了母亲的性德之于家庭的重要性。一名性德深厚亲近天主的母亲，懂得在天主台前为迷失的孩子祈祷、恳祷、哀祷。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一些家庭里，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倍感孤单，觉得没有人理解。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忘记恳请圣母妈妈进入自己的屋檐，来陪伴一家人。她是最懂我们的母亲，她也在天主台前为我们转求。在下周四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讨论如何把家庭建立在教会的磐石之上。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